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敏。
是在上一期啊，安好听了程敏兄和孟远姐聊春天怎么种花种草哈、啊，听得我真是心痒痒啊，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种花种草，比较喜欢大自然的一个人。
嗯，
每到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看见那个花圃里面地里面冒出嫩芽的时候，喜悦真的是难以言表的。
嗯，
但我也知道照顾花花草草，照顾这些植物也是不容易的，除草去防治病虫害去捉虫，这个过程也是让我感受到身体上的疲惫。但是呢，看到所照顾的各种植物慢慢的长大开花，那个喜悦也是非常开心的。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的善待，不仅仅是我们照顾的植物，我们养的动物都是一样的。
嗯，那可太不容易了，养育花花草草，包括养育小宠物。那为什么我觉得跟孩子可以在一起有一些好的时光跟植物有关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本身真的是很温柔的一种生物。
嗯，
它们不会说话，但是生命本身那个昂然的生命力啊，它能真的给亲子时光注入非常美好的回忆。小小的一盆植物，如果有父母跟孩子一起来呵护，那是一份很值得记忆的事情。记得孩子们小时候春天的时候会去种下一粒豆子的种子，
嗯，
然后期待它发芽。然后他们小的时候吃了樱桃，还问过我家里可不可以种一个樱桃树。然后我们吃了那个牛油果哈，我还去学着能不能把那牛油果像他们介绍的一样插个牙签儿架在一个杯子上面啊，底下是水，然后让它发芽。结果我们架的那个失败了，没活。可是就是这些过程哈。虽然我养育的是两个男孩子，他们不会这么细腻的来描述那个过程，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现在都18岁以上了，看到他们去植物园的时候呀，陪着更小的教会里的弟弟妹妹一起去玩的时候呀，诶，当其他的弟弟妹妹指着花花草草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很温柔的蹲下来听着他们去描述那些小孩子看到花草时的喜悦，就是他们会分享大自然的喜悦。我深信是与年幼的时候这些美好的植物时光有关系的。
嗯，
所以鼓励哈，无论什么样的季节，哪怕就是在家里能够跟小小孩子一起有这样一份好的时光，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比平常督促他们写作业呀，训他们的时候呀，更温柔，和他们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还有聊天的时光，也是可以很专注着看着孩子，跟他好好的来聊一个共同的回忆。这些好的、很专注的、眼睛对着眼睛的时光，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这个时候也能够更深的去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孩子。
嗯，
对啊，我听你们两个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三个字，就是接地气。我觉得接地气这个比喻是非常的好。接地气就是你对大自然的这种尊重，尊重神的创造，知道它的习性，有这个耐心等待它成长。我们种一个花也好，种一个菜也好，反正我是这样子的，会每天都会看一下。
嗯，
每天我都会盯着它看，哦，这个芽是怎么发出来的。特别是一个新的这个花苞长出来的时候，哇，你那种兴奋哈！虽然你是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我们非常的去享受那个过程，发芽、长叶子、开花的整个过程。我会每天都会去看一下，看一下它长得咋样子了，有没有虫子啊，是长得快呀、啊、还是慢。我们对孩子也是应该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 从小就看这个孩子的成长。特别是有一点我知道是每个家里边某一堵墙上面或者一个门框上面一定会有这个量身高的这个尺寸，
嗯，
每个孩子量多高了，这就是一直在看，就像看一株小苗一样的，诶，它慢慢的长了，哎呀长高了，然后呢当然也有量体重的，诶，又长胖了。这就是我们做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看见、关注和爱护。
是的，就是不管我们是种植植物还是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其实这个背后都是我们对一个生命的热爱和关注。在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我们也是希望自己被别人看见、被别人关注、被别人呵护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大家如果想一想，你最思念的那个人，你最难以忘怀的那个人，往往是最认识、最了解自己、最呵护自己，甚至是最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那个人。因为你生命中的那些美好，记忆中让你感受到温暖的时刻，可能往往都是最能认识你那个人、最爱你的那个人在你心里所留下的。所以说在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希望在孩子的心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回忆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但不一定都是加分项，但往往你可能认真的去体恤他的一个情绪，共情他的一个感受，看到他一句话或一个行为背后他心里的那个需求，可能这些小事看起来微乎其微，但恰恰可能就是这些小事在孩子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记忆中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其实这个跟我们精心呵护我们所种的花草真的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是啊，但是为什么呵护孩子这么难呢？我现在想想，当我第一次把我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抱在我怀中喂他母乳的时候，我好温柔地看着他，我眼睛就只有他，独一无二的小生命，尽管那时候他好丑啊，浑身皱巴巴，哦，但是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美最美丽的孩子，独一无二属于我的小孩子，我好爱他呀。我认为那时候的我是百分百温柔，并且极其渴望把他抱在怀里就不放手的那种爱呀。现在23年过去了，
嗯，
我想我们两个都有变化。因为他做婴孩的时候，他的满心满眼百分百都是依靠母亲的呀，
对，
我们彼此的爱都是百分百足足的呀。但是生命是不一样的，他们成长了呀，而我在各种跌跌撞撞当中也成了一个一会儿成功一会儿失败有好有坏一个很正常的母亲。我想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啊，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重复性，他们太宝贵了，是神亲自造的他们呀。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养育他们的时候遇见了各样的问题挑战，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爱遇见了挑战，不是说我们不再爱他了、嗯、只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智慧也是有限的，
精力也是有限的。
还有我觉得是那个爱随着孩子带给我们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时候，对父母就是养育上有挑战的。
嗯，
我记得我的老大3岁那一年我怀了弟弟，所以对他来说3岁那一年他的挑战也大，我的挑战也大，因为母亲不再是百分百属于他了，
是
我需要怀孕照顾肚子里的宝宝，所以对于他的关爱瞬间减少，体力精力都不够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失落。作为生命体，对于爱我们都是很渴望的、嗯、我们期待那个百分百的爱，但是我发现我是有限的，当我有一个新生儿在母腹当中要照顾的时候，我对他的那个百分百立刻收回了很多，我不是故意收的，但是那一刻我就发现人真是有限的，人的爱是有限的，真的有限，带着各种局限性。所以我们母子两个的张力就从他3岁开始延伸到现在他23岁，20年在无限延伸张力中。 在这个过程我们都在成长，但是也有彼此之间错失掉一些好的沟通的机会。我想这是养育孩子很正常的。今天我们再聊一聊关于养育孩子当中怎么样能够非常温柔的好好的表达我们对他专一的爱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是有点抗拒这个话题的，
嗯，
因为我发现好像从我的老大三岁起我就没有专一的爱过他。我觉得我好亏欠呀。
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
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终会化成祝福。当我再次相扶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
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
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
在绝望中
你四下盼望，
在失落时
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更强，连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请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
然后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个例子，他是跟我同龄的，他的生命里的故事是他父母跟他的关系。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那是十几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么好的一个女子，哪哪都好，而且做什么事情小心翼翼，把自己百分百的爱都给别人，就是那种要体贴到别人很多细节的地方上。比如说我要喝水，他一定要给我温水，还会问我这个温度可以吗，我再帮你添水，就特别小心翼翼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他很紧张，非常紧张，一定要做到完美，不能让人觉得不舒服。后来我认识他，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为什么小心翼翼一定要做得完美，他说他的父母从来不允许他出错。
哦，
我当时就说，我说你的父母把你养成了盆景吗？
嗯，
盆景是那种就不会有错，必须是哪哪都看着好的那种的。但是生命不是这样啊，生命是要允许彼此在爱当中也要有错误的。孩子允许爸妈犯错，爸妈要允许孩子有错，我们彼此是彼此的看见的一个真实的生命体。所以养育孩子有时候我们会过，这太大方了，这孩子溺爱了，太把孩子枝枝剪剪剪的都没了，就把一个活活的生命体变成了父母眼中的模样，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没有个性了。
对，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就会照顾到所有其他人，而他自己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
嗯，
他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来认识他自己。所以其实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挺难的，你们不觉得吗？
是，
要么我们把孩子养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经济状态的生命体，要么我们可能过了把那个幼苗养成了一个可以人人看着说好的盆景，但是他到底是谁，他的天性是什么样子的，
嗯，
神造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没有看见他是他呢？哇，这个其实是很深刻的人生话题。
是，
嗯，讲到看见这个话题哈，我就想起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片儿啊，大家应该都看过的这个《阿凡达》。
嗯，
《阿凡达》从第一集到第三集都有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你”。
嗯，
我觉得这个看见是这种非常深刻的爱的表达，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对这个我们种的植物、种的小苗，每天的观赏，每天在看它不断的这个变化，看到它的需要，
嗯，
是要施肥啦，还是要浇水啦，还是给它多一点阳光啊，对吧？
嗯，
对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情绪啊，每天会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成长过程。那我们需要的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它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和鼓励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因为如果是我们老是盯着他的缺点去看的话，我们的眼光就会看成是一种挑剔的眼光和责备的眼光，然后这种眼光里边就失去了爱。但是我们用鼓励、温柔和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孩子。
是，有的时候孩子看起来很调皮啊，很捣蛋啊，做出来让我们很头疼、很有挑战的这些事情或者这些行为，但是可能他的背后是他很深的那个需求没有被我们看见，或者是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去认识我们的孩子。说到这儿呢，前几天阿浩在网络上看到一位视频博主哈，叫温温，他用他自己特殊的一种形式啊，向我们所有的父母们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出来给大家。他就说到，如果你是真的爱自己的孩子，你首先得看见他，对他这个人本身感兴趣，用你温柔的双眸积极的看见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因为爱不是把幼苗雕成盆景，而是要读懂每一片叶子独特的叶脉走向。被看见的童年是抵御一生精神流亡的抗体。
确实，当我们说看见孩子的时候，是需要一份温柔的眼光的，专注的，温柔的，不能是挑剔的眼光，是一个像观赏花木一样的观赏的视角，是细腻的啊，每一片新叶独特的叶脉走向都可以看见的，非常细腻温柔的，观察力还要很入微的。通常其实我回想我自己，我要坦诚，大部分时光不是这样的眼光的，
嗯，
大部分都是非常敏锐的，很快就会发现孩子生命中的问题的。如果这个叶片有小虫子，我会第一个发现，然后喷一堆农药上去先治虫子，而不会去观察这片叶子它的叶脉走向。可能这个虫子治完了，哦，没虫子了，我就走掉了，我不会再去看看，哎，哇，这个新出来的叶芽是这样子的，它跟以前不一样。其实我在想啊，得有多少的爱才能生出这一份温柔，多少的爱才能生出这一份专注，有多浓烈的爱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可以好好去观察。我想就算我认为已经很爱我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了，可是我自己的母爱也是非常局限的。
是，
我得坦诚啊，我自己的母爱不够，真的不够用，里边会缺智慧，缺耐心，缺很多很多专注力，因为我很容易就自己走神儿了，可能关注其他的了。还有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想过分的自责自己，更不想通过这个节目让很多的父母心里生出自责，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一份完全的爱是对的， 因为就是人啊，
嗯，
我们生在有罪的世界里，长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的家庭里，我们的父母就算爱我们，他们的爱也是缺失、缺乏，并且不完全的。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给出一份完全的爱呢？
嗯，
我想没有人做得到吧，至少我坦诚我做不到。其实今天在安好读这个博主写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我不知道这个博主他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但他作为一个教育学家写的这些话是很好的，对我们父母是个提醒。但是呢，我甚愿所有听这期节目的父母能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世上只有一个完全人，拥有完全的爱和完全的温柔的双眸，就是耶稣基督。
是的，
因为他是永生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没有罪，带着温柔的双眸来看世上所有需要的人。
嗯，
而且他展开双臂说，来吧，我爱你，你在我这里永远是有永恒的生命，独一二的个体的，但你得信我呀，你要知道我是谁，来信靠我吧，我赐你永生的生命。我自己是因为有耶稣的爱在我里面，我会学着去爱我的孩子，尽管不完全，但是我会学着把耶稣介绍给我的孩子。
嗯，
然后耶稣的爱会补足我的缺失，我的遗憾。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么宝贵的，多么希望福音可以传到千家万户，每个父母都有机会认识耶稣，每个孩子也有机会认识耶稣的爱。
对，我完全同意。我以前生孩子之前，我有一个不知道哪里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代人，当然不是全部啊，就是在原生家庭里边没有感受到这么多爱，那我们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爱，我们怎么可能给出什么爱呢？
嗯，
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爱，我们是没有这么多爱给孩子的。我以前相信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有孩子之后，我觉得这是错的，因为圣经也说，刚才孟远其实也提到了，圣经里边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嗯，
我们就算是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得到的不足够的爱，但是神的爱是足够的。所以在这个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才发现我确实是有那种天生的，当然也有后来学会的，在这个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看完圣经的教导之后，也会有很多的神教导我们的有智慧的那种爱，所以是给得出来的。
嗯，
虽然没有那么完全，也是有缺陷的，但是是可以给的。所以我鼓励父母都不要悲观，就觉得说哎呀我给不出来，有的，我感觉至少我自己，我是对孩子是有的，有那种温柔的眼目去看我的孩子，用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个孩子，去照顾他，去鼓励他，然后呢去爱他，是做得到的，虽然不完美，但是是足够的。
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被神的爱所滋养，当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如此细致入微的爱之后呢，我们才可能更多的把我们领受的爱活出来。所以说今天我们聊这期话题呢，真的是希望大家要对自己的孩子更细致入微的去了解，用温柔的双目去积极的看见他们，同时也不要自责，当认识到我们的爱不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神的里面，先让我们自己被神的爱所慢慢的滋养。临近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诗篇139篇一到四节描述上帝对我们细致入微的爱这几节经文呢送给大家。圣经说道，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阿门，
阿门。
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向到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